一点一点零刚刚。所以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早就如火如荼了，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到了2022年才有所突破。但因为 ChatGPT 直接向公众开放，而且能让用户在网页上用对话的方式进行交互，体验很流畅丝滑，大众的目光才被吸引过去。 ChatGPT 背后的模型 GPT 首字母分别表示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生成式预训练 Transformer， 也表明 Transformer 是其中的关键。虽然要了解大语言模型就无法跳过 Transformer， 在 Transformer 架构被提出之前，语言模型的主流架构主要是循环神经网络，简称 RNN。 RNN 按顺序逐字处理，每一步的输出取决于先前的隐藏状态和当前的输入，要等上一个步骤完成后才能进行当前的计算，因此无法并行计算，训练效率低。而且呢， RNN 不擅长处理长序列，也就是长文本。由于 RNN 的架构特点，此时间距离越远，前面对后面的影响越弱，所以它难以有效捕获到长距离的语义关系。但在人类自然语言中，依赖信息之间距离较远是很常见的情况。比如这句话里，正确预测下一个词的关键是距离很远的股东。如果有 RNN 生成后续内容，到了这里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把前面的信息忘没了。为了捕获长距离依赖性，后来也出现了 RNN 的改良版本 LSTM 长短信记忆网络，但是这也并没有解决传统 RNN 无法并行计算的问题，而且在处理非常长的序列时也依然受到限制。后来 Transformer 它的器材相遇出现了，它有能力学习输入序列里所有词的相关性和上下文，不会受到短时记忆的影响。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 Transformer 的自注意力机制，也正如论文标题所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简单来说， Transformer 在处理每个词的时候，不仅会注意这个词本身以及它附近的词，还会去注意输入序列里所有其他的词，然后给予每个词不一样的注意力权重。权重是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通过大量文本逐渐习得的，因此 Transformer 有能力知道当前这个词和其他词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强，然后去专注于输入里真正重要的部分。即使两个词的位置隔得很远， Transformer 依然可以捕获到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比如这个例子，但从语法上来讲， it 可以指的是离得更近的 street， 也可以是离得更远的 animal。 这里自处理机制捕获到了 it 和 animal 之间更强的关系，因此更集中在 animal 上。除了自注意力机制， Transformer 的另一项关键创新是位置编码。在语言里，顺序很重要，即使句子里包含的字都是一样的，但顺序不一样也能导致意思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会用序列这个词，因为它表示一系列按照特定顺序排序的元素。前面提到 RNN 和人类阅读文本一样，对输入序列同样是按顺序依次处理，这就造成了训练速度的瓶颈，因为只能串行没法并行，也就是没法同时去学习所有信息。这次我们呢，在把词输入给神经网络前，除了会先对词进行嵌入转换成向量，也就是把词各用一串数字表示，还会把每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也各用一串数字表示添加到输入序列的表示中，然后把这个结果给神经网络。那模型既可以理解每个词的意义，又能够捕获词在句子中的位置，从而理解不同词。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段视频里给我们对这个大语言模型里面的核心技术 Transform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顺便说一下，我在网上查了这个视频以后，我就很吃惊，国内现在后生可畏啊！你看这个女孩子很年轻，然后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非常简单的给你讲出来。因为说实话，这个 paper 我去年要前年我也看过这个 paper， 我也读过，要理解这整个的这概念也不那么容易。她能用非常普通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就是 anyways， 通这个事情你可以知道，所谓大语言模型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个技术叫 transformer， 那这样一个技术。同时我们知道，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东西现在要用数据去训练它，然后培训它。那么现在已经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公开的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也就是说，所有的 web page 上面，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所有的这种公开的数据，现在已经用完了。 那么现在就提出来了，要圈定这个大语言模型，圈定这个机器的这个模型的话，要用合成数据。那么有预测就是到了2030年，也就五年以后，合成数据，什么叫合成数据？是用机器产生的数据，不是人产生的数据。机器产生的数据的使用率、使用量，要占到整个数据的75%以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大语言模型有如此庞大的参数，正因为它有如此庞大的参数，所以它有非常巨大的能力，能够处理各样任务。这是我们要学的东西。那么谈到大语言模型，为什么它与我们有关系？这个 General Intelligence AI 和 LLM 这个大语言模型和过去的技术不一样。过去的很多的技术，它没有进入千家万户，没有和我们每个人相关。但是大语言模型再生型，这个 AI 现在是与我们每个人很多有关系的。所以这里从任何在生活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看到啊，日常工作，比如说你要写 email。你要写一个 abstract， 要生成一个东西，一下子就出来。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写很多 proposal， 那很多时候呢，我 proposal 写完了以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叫 summary， 你要写一个 proposal abstract， 然后呢，你要写一个 proposal 的这个市场应用和它的 benefits。这个事情呢，过去我如果做，我自己做一个上午，起码是一个上午的事情。现在呢，我们信息进去以后，马上给你出来。而且出来了以后，我一看，说实话，我实在没地方好改，所以呢，是，就你知道这个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教育方面，那教育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讲教育要进入所谓的个体化的教育，那么现在这已经成为可能，是不是？你孩子、你学生，你可以问你的个体化的问题，他可以根据你的学习能力来给你相应的答案。那第三个意义啊。医疗前两天我听到了，上海所谓 AI 医院已经开张了，就人工智能医院已经开张了。那么而且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将来国内的话，一些小的诊所甚至是药房，他们都有处方权，因为只要他们进入这个 AI 系统，他就可以给病人去开处方了。那么第四个，那创意艺术，比如说画画了，搞 video， 那么其实 AI 出来，大语言模型出来以后，受冲击最大的是哪里？好莱坞啊！好莱坞过去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在那做什么？做动画制作。现在 AI 可以做这个事情。商业营销，那这个等会儿你们可以看到啊 ，AI 呢可以给你产生这个视频，然后呢你可以让你的替身去给你做生意。那么第六个啊，就是日常生活里面啊，当然你要用 AI 来规划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帮助你。那么这里面我要说的，去年我们教会搞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 logo 设计，前两个 logo 呢，就是我用一个 AI tool 那产生出来。我当时也和大家说过，我说我用 AI， 然后呢我给他写了几句话，我说我们是一个是一个教会啊，我们呢是一个希望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概念啊给表征出来，所以他就给我产生这样两个。设计出来了。那么其实第一个设计是挺好的，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非常好的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一段图片呢，你就知道这是用 AI 产生的一个 image。然后呢，那个金辉，你可以放第一个 video， 我们稍微过一下。第一个，对。
From designing stunning visuals for games, movies, or advertising to prototyping products for manufacturing, 3D models are the backbone of modern creativity. And guess what? With the help of AI, diving into this world has become more accessible than ever before. In this video, I'll show you the ropes on how to create your very own 3D model using the power of AI. No need for complex software or technical jargon, just your imagination and the tools I'm about to reveal.Ready to unlock the door to your creative potential? Let's get started! Introducing Meshi, a stunning 3D model creator AI tool. From modeling to tech...
这个视频比较多，比较长的我就不秀。那么这个视频显示什么东西呢？现在 AI tool 已经在那儿。好，你要创建三维模型。那我们做模型人都知道，创建三维模型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它可以给你做。 我们前两天我们教会要搞这个一楼的整修，我也在想，我们这个土壤还不熟，那如果熟的话，我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整修的这个模型给搞出来。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 user 你这个用户所提供的信息，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房子啊，我要设计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里是什么款式？你的表呢，是你语言的表，是你日常生活语言的表，而它呢，它就把熟悉的模型给你搞出来。好，那个。其实另外一个视频呢也可以放一下，那个另外一个视频看看能不能再放、啊、好，放不下来。这个视频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女孩子拍的一个视频，她说她用 AI 拍了一段视频来模仿她、然后她把两个视频放在一起让你去甄别，去说哪一个是 AI 做的视频，哪一个是她自己做的视频，你根本就区分不出来。所以这里面下面我还讲，我们将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这样的问题 ，AI 这个所谓 deepfake 的意思就是说用 AI 产生的东西来欺诈你啊，金融欺诈这一块，不单纯现在是语音了，那 video 这一块的话 ，image video 这一块也都出来了。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啊，什么是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工作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啊非常啊这个初步理解。那么这里面呢，下面就是谈到如何合理使用啊大语言模型工具。那么这里面呢，我列了几点。那么当然这几点也是 AI， 也是这个 ChatGPT 给我推荐的。他说第一，你要明确目标，就你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有什么目标？其实很多时候你在这个阶段，你一开始你作为一个啊初始开始使用这个工具，你也不需要有很多的目标啊，你就用它，你就和它去玩，那你就上了网，然后你慢慢的啊，从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你慢慢的积累经验。实际上，好处是什么东西？它不会发火啊，它非常耐心啊，它陪你去问任何问题，无非啊，是不是？所以这是最大的好处，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和它慢慢的去沟通去，然后和它积累这个学习经验啊。使用的经验。那么第二个就是验证输出，那这一点呢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AI 技术到了这一点，我应该这样子说，就是如果我们是问一般的问题，它的这个输出呢还是比较靠谱。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是科学家，是 engineer， 你如果要用非常专业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它有时候就会出错了，因为它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它的 training 的数据里面很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数据。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时候会给你提个参考文献，你一查这个参考文献没有，然后这是我前两年反复碰到的事情，你一查这个参考文献是他杜撰出来的，没有。但是应该说 ChatGPT 这些 AI 的 tool 现在它的表现越来越好啊。如果说像两年之前你用这个东西你感到哟它不靠谱，它在乱讲，而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越来越少啊。那么再一个，那顺便我说一下，像 DeepSeek， 那包括最近版本的 ChatGPT， 在他们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这个答案的过程，就是我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这个过程，这个推理的过程，你告诉我。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你就有这样一个信心了，说我看了一个东西，机器给我的东西，我能 trust 它，是吧？那么第三个使用的过程中要保护隐私，这一点呢提醒一下大家。你有很隐私的问题，特别是你是用网上那种免费的，你进入它的门户网站，然后你用它的工具，那这时候非常隐私的问题呢，最好不提，那否则的话就进入它的系统里面去了，是吧？因为这些大的工具，它一方面给你使用，一方面它也在收集你的信息，然后做，这也是它的这个所谓数据来源，是吧？你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所谓持续学习，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技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时代，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学习新的东西。那么大语言模型，generative AI， 那这些 tool 更新非常非常快啊，非常非常快，不是说啊一年两年、一个星期一个月两年，现在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两天你就发现东西转变啊。使用能力啊，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提到就是怎么正确合理的那这个使用这些 tool for good purpose， for 一个正当的啊这个有益的啊目的，这样。当然你现在看网上很多东西，很多这种 不好的东西或者很多有害的东西也可以用 AI 来产生，所以任何一个技术都可以被用于这个